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次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了礼仪发展史，我们也介绍了中华教会的礼仪简史，包括了礼仪之争的种种状况。那从前面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明白，在19世纪末开始的所谓的礼仪运动，对于整个泛二之后今天的这个礼仪的面貌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谈完了这个20世纪之前的一个礼仪的现况，以及这个中华教会的传教史礼仪的简史之后呢，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泛二的阶段，来看看泛二的礼仪宪章带给教会礼仪的新面貌。当我们要谈泛二的大公会议之前，礼仪宪章大公会议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大公会议。我们的教会为了要商讨或者要决定一些重要的教会事务的时候呢，就会按照需要邀请普世教会了，或者是地方教会的一些代表来召开所谓的教会会议。而这个教会会议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比如说主教会议啦，像我们1998年召开的亚洲主教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或者是宗主教会议啦，或者地方会议啦等等。好像香港教区在不久以前，前几年他们就召开过香港教区的教区会议，这些呢通通是属于教会的会议。而在教会会议当中，最高层级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大公会议。这个大公会议是必须要由教宗来召开的，也由教宗他自己亲自或者他的代表来主持会议。而至于会议的议题是由教宗决定的，教宗同时还要决定会议的程序以及会议的地点，在必要的时候呢，也会由教宗来宣布休会，甚至于解散这个大公会议。而大公会议之后做的一些决定，也是必须要由教宗他来核准跟公布的。所以大公会议是在天主教会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而对于现代当代的天主教会影响非常深远的所谓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当初是由教宗若望23世在1962年11月11日召开，这是他在当选教宗不久之后，他在当选教宗之后不久就表示了他愿意召开一个大公会议。那后来就在第二年1962年呢，他就在11月11日召开了。那不过呢，很可惜这个会议召开没有多久，在1963年的时候，我们的教宗若望23世他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呢，当然这个大公会就自动的休会就按照教会的规定就自动的休会了。后来呢，继任的教宗是保禄6世，那他继位之后呢，他就宣布重新继续来开召开这个梵蒂冈第二次的大公会议。那进程呢也是非常的圆满，所以后来是在1965年的12月8号这一天举行了闭幕典礼。那么这个大公会议呢，影响当代非常非常的深且远，而且呢跟这个特立腾这个大公会400年特立腾大公会议，不管在精神上或者在很多的信仰生活的层面上这个生活上都是有很大的一些变革。那么这次大公会议呢，这个结束之后颁布了泛二的文献大公会议的文献。那这个文献总共有16项，其中呢包括有4个宪章这4个宪章就是所谓的教会宪章，是在1964年11月21日公布的。第二个宪章呢是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是在1965年11月18日公布的。第三个宪章就是礼仪宪章，在1963年12月4日公布的。第四个宪章就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这是在1965年的12月7日公布的。那除了这4个宪章之外呢，另外有9项法令。这9项法令是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这是在1965年10月28日公布的。第二个法令是私夺植物与生活法令，是在1965年12月7日公布的。第三个法令是私夺之培养法令，是在1965年10月28日公布的。第四个法令是修会生活革新法令，这是在1965年10月28日公布的。第五个法令是教友传教法令，是在1965年11月18日公布的。第六个法令是教会传教工作法令，这是在1965年12月7日公布的。第七个法令是大公主义法令，是在1964年11月21日公布的。第八个法令是东方公教会法令，是在1964年11月21日公布的。第九个法令是大众传播工具法令，是在1963年的12月4日公布的。除了四个宪章九项法令之外，另外还同时公布了三种宣言，就是信仰自由宣言，这是1965年12月7日公布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是在1965年10月28日公布的。那最后一个宣言呢，是天主教教育宣言，这是在1965年10月28日公布的。好，从我们刚刚了解的这些四个宪章九项法令跟三个宣言的这些公告来看呢，我们明白其中最早公告的就是礼仪宪章，这是在1963年12月4日就颁布的。而这个礼仪宪章它的内容包括了七章啊，总共有130个条目。而这样的一个礼仪宪章的公告，好，那它之所以会在这个范尔文献当中最早就被成型而且公告出来呢，实在是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在经过100多年的礼仪运动所以呢已经几近成熟了，所以是在这个会议当中最早完成而且最早公告的一个宪章。那这个礼仪宪章一公布以后呢，为整个天主教会的礼仪生活带来了非常大幅度的改变，而且是一个展开了一个非常新，就是崭新的全新的一个气象。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礼仪宪章带给我们一些讯息。当我们谈到礼仪宪章的时候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这个结构呢，我们刚说了有七章那七个章节里面主要谈论了不同的一些重要的主题。首先呢是一个序言在序言当中呢谈论两个这个重点，一个重点呢是礼仪和教会的奥基，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提到了礼仪宪章和其他的礼仪的一些关系。那么在第一章当中呢，主要谈的内容是整顿礼仪以及发扬礼仪的一些总则就基本的一些原则，那这个待会儿呢我们会陆续的再给大家做介绍。在第二章当中呢，主要介绍的是论至圣圣体奥基，当我们知道这个圣体奥基主要指的就是我们的感恩礼，或者大家常常熟悉的说法就是弥撒，我们知道它是圣事当中的圣事，所以在第二章在总论之后，接着就是非常原则性的指出了圣体奥基里边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重点。在第三章里边呢，谈论的就是其他的圣事跟圣仪，所谓的其他的圣事当然指的就是在圣体圣事之外的其他的六件圣事当然也兼论到圣事的本质以及圣仪的一些状况。那么在第四章里边呢，谈论的主要就是神圣的日课。我们知道日课就是或者有一些朋友比较熟悉的词汇是每日礼赞就是我们每一天随着时辰这个因为生命是天主给的每一天的生命我们都要不断的赞颂上主，而且不断的圣化自己。所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按照我们生活的节奏，我们来祈祷，我们来感激，我们来赞颂这个可以个人的来进行这样的日课祈祷，或者是用团体的方式所以在 这个礼仪宪章的第四章里边呢，特别的把这个日课这样的一个主题标示出来，做了一些探讨。在第五章当中主要谈的内容呢，就是指礼仪年度。我们知道教会里边这个把一年分成几个周期啊，翻以后我们特别的看到的是有为了庆祝耶稣降生的这个圣诞周期，和纪念耶稣死亡复活的这个所谓的复活周期。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常年期有一些重要的这些礼仪的周期在。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与这些互相配合的，就是包括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事迹里边一些特别重要纪念的一些瞻礼日，以及像圣母跟各位圣人为了纪念他们的一些这个纪念的庆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礼仪年里面最基本的核心的单位呢，就是主日。所以呢，在论礼仪年度，就是在第五章当中对这一些种种就是这个礼仪年的精神也好，或是区分也好，做了一些基本的阐释。在第六章当中呢，主要谈的内容就是圣乐。我们都知道这个礼仪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重心也是在礼仪的音乐，是在圣乐上。那么至于这个圣乐的内涵意义怎么样，我们如何运用那怎么样的来培育人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圣乐的修养等等呢，还有一些乐器方面的，都是在第六章论圣乐里边所谈的一些内容那么第七章呢，主要谈的呢就是圣教艺术跟祭礼的用具我们知道这个艺术至少是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教会的艺术圣艺呢，都不是纯艺术的表达，而是来服务宗教的。那也有在教会当中非常好的传统所以教会特别是在礼仪宪章当中对圣教艺术这个方面呢，做了一些基本的一些宣示。那这其中呢，也包括了一些敬礼当中要用的一些用具，以及如何培养教会的成员，特别是修道的这个修生们这个准司铎们，他们怎么样来接受艺术方面的训练这是第七章主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这个礼仪宪章里边谈论的呢，有这些的重点。那这其中不是每一个重点我们都在这个时刻在礼仪宪章的介绍当中来谈因为比如说像礼仪年或者是圣乐圣义等等，将来我们都会另外再用单元来谈那在今天跟以下的几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比较把重点放在介绍在礼仪宪章里边，特别是在第一章里边我们主要谈到的一些礼仪神学的以及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问题的部分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到第一章的总论里边来看一看那总论里边主要谈的呢，就是整份礼仪跟发扬礼仪。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看在这个第一章当中呢，事实上我们当谈到礼仪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看这个礼仪宪章，范儿的礼仪宪章跟我们从哪些向度切进去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是从基督论的角度进去，那么也从教会论的角度进去。那当然我们也特别的把焦点是放在礼仪神学上当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章是从第五个条目开始。那第五个条目呢，它主要谈的就是它一个小标题，就是基督完成了救世的工程。这边主要谈论的内容就是基督论的问题，那探讨是基督到底是谁那当我们晓得这个基督最后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那么他在他的身上信仰基督的人看到了到底天父是谁。那么耶稣呢，他也是服从至死，死在十字架上，而在他死亡之前，他的肋旁流出了血和水。那这个水呢，后来就成为我们的 圣喜圣事，这个血就流成了后来的圣体圣事。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建立了圣事，他本身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圣事啊，他也以他的教导，以他的生命，后来建立了整个的教会。所以呢，在这个礼仪宪章的第一章的一开始啊，在第五个条目当中呢，主要介绍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世的工程。好，那这边也是谈论礼仪的本质跟在教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在这个第五条里边说，在基督内实现了我们和好的完善代价，也给我们敬天的圆满境界。就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因为他的牺牲，所以人跟天重新修和啊，重新达至圆满。人也因为基督的牺牲而分享了他的永恒的生命，分享了他的神性啊，这是非常美丽的。所以呢，在礼仪宪章一开始就先以基督论来做一个阐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好，特别是在整个这个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那基督其实是整个礼仪精神、礼仪生命的核心啊。所以在礼仪宪章的一开始呢，也特别在强调阐述了这个部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礼仪宪章当中谈到的教会论的部分啊。那么教会所继承的这个救世工程呢，是在礼仪当中完成的。好，基督他建立了教会，而且呢，也借着圣神圣化，并且救赎了世人啊。所以我们是以全部的礼仪生活所集中的祭献跟圣事来宣讲、来实行哈这个救世的工程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在礼仪宪章当中一开始在介绍了基督论之后呢，就从教会论的角度呢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礼仪宪章里边的言语帮助大家明白哈。在第六个条目当中说，在五旬节的当天，教会出现在世界上。凡接受了伯多禄的话的人都受了洗，他们专心听取宗徒们的训诲，时常团聚拨饼祈祷赞颂天主，也获得了全体民众的爱戴。从此以后呢，教会从来没有放弃过聚会，举行逾越奥祭，也就是要宣读全部经书中关于耶稣的一切，并且举行感恩礼，借以显示耶稣对死亡的胜利凯旋。同时呢，在基督内感谢天主莫可名言的恩赐，因为圣神的德能而颂扬上主的光荣。好，这个是教会论的一个概念。好，今天我们暂时谈到这边，下一次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礼仪宪章。